一個呢好有趣嘅故事，講到呢有一個人呢有一次呢行經路邊嘅時候呢見到三個工人呢就喺度砌緊磚喎。咁佢就好好奇咁樣呢逐一走去問呢三個工人做緊乜嘢啦。咁工人甲呢就話你睇唔見乜我砌磚喎。工人乙呢就話我喺度砌緊一幅牆。然後呢最有趣嘅答案呢就係工人丙。佢嘅答案呢就係話其實呢我起緊呢呢個市裏面一間最宏偉嘅教堂，起好之後呢將會呢有好多人嚟到呢度呢敬拜神。雖然呢三個工人呢做嘅嘢呢都係一樣，但呢佢哋嘅睇法呢卻係咁唔同，亦都呢導致佢哋嘅心情做起上嚟呢都好唔一樣。事實上呢喺我哋每一日營營役役嘅生活，頭先大唱詩歌智慧都話我哋呢都係好多張力嘅裏面呢，我哋大部分人呢其實都可能好似工人甲咁樣呢，我哋只係呢專注集中我哋嘅努力呢就去完成手頭上嘅工作啦 ,project 啦，我哋嘅功課啦，講嘅 deadline 啦，講嘅死線啦。所以好多人呢今日香港人呢常常都會喺好多死線下面嘅，因為呢要講好多嘅 deadline。但有啲人呢可能思想較為有啲遠見嘅呢，就可能好似工人乙咁樣，佢會呢規劃下呢自己嘅人生。咁我識得有啲朋友呢久唔久就會放下假去下旅行，就會為自己呢定一個十年嘅計劃、二十年嘅計劃。甚至呢我識得有個朋友呢三十歲就已經要諗呢自己嘅人生下半場做啲乜嘢。但呢事實上我哋有幾多人呢又真係會有空間坐喺度諗呢，今日我做嘅嘢其實我係咪為緊永恆嚟到去預備呢？我哋成日都會話呢態度係決定我哋嘅行為。今日香港人係用咩態度嚟去睇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嘅呢？我發覺呢香港人呢好多時今日呢返工嘅時候呢都好似一種挨打嘅心態喎。因為呢生活實在太逼人啦，好艱難。有時候可能我哋要面對疾病嘅煎熬啦，工作嘅壓力啦，家庭上面嗰啲嘅關係嘅衝突啦，甚至呢面對呢經濟嘅壓力。有人話呢其實而家全球嘅經濟嘅問題呢已經諗唔到有咩人呢可以幫助去解決。我哋每日嘅生活呢都面對住好多嘅擔子，好艱難。好多人呢對於前景呢其實都唔係好樂觀。按照呢世界衛生組織嘅預測呢話呢推到2020年嘅時候呢，抑鬱病呢將會成為呢全球嘅第二號殺手。其實香港呢有接近兩成嘅人口呢係患有輕微至到呢嚴重嘅抑鬱症嘅症狀㗎喎。其中有啲人呢會有自殺嘅衝動啦，而每三個人自殺呢其實有一個呢就係長者。所以你估計呢因為情緒病而帶來嘅一啲嘅抑鬱症嘅情況呢係會越嚟越高㗎嗰、那個情況。呢、這個情況呢真係值得我哋去關注。其實呢如果真係喺日光之下去睇啲我哋所生活嘅地方嘅時候呢，其實可能我哋真係覺得呢好似好冇曙光。就好似呢最近我去探一個婆婆啦，呢個婆婆呢70歲，佢就同佢分享45分鐘嘅裏面呢佢都係非常之悲觀咁樣去睇佢人生嘅。後生嘅時候呢佢嘅丈夫俾唔到好多嘅支援佢，所以呢都係自己一個呢捱大幾個嘅仔女。啲仔女呢到大個嘅時候呢又好少去探佢嘅。而家呢年紀大啦，機器壞啦，隻腳呢成日腫，搵嘅醫生幫呢都幫唔到嘅，處理唔到佢嘅問題。於是呢成個對話嘅裏面佢嘅分享呢都係自怨自艾啦，覺得自己好冇用啦，好遺憾啦，覺得自己好失敗。其實呢當我面對呢個婆婆嘅時候呢，我好想話俾佢聽，佢未信耶穌，但我想話俾佢聽，其實呢今生真係有好多事情呢我哋唔能夠改變嘅，譬如疾病啦，機器壞啦，呢啲嘅嘢呢我哋都唔能夠改變，但係主耶穌呢為我哋預備咗一個更美嘅家鄉。冇錯，基督教呢之所以呢為我哋帶來一個好消息，因為呢個好消息係一個出死入生嘅好消息。佢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俾一切信靠佢嘅人呢都可以出死入生，有一個永恆嘅盼望。我哋嘅生命呢唔係只係止於今生。 在2000年前有一家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就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以致到他们的生活是没有盼望，也不是过的一个警醒的生活。于是使徒保罗就去写信去督责他们，去教导他们，你们要持守死人复活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或者我们今天都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这家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了。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去看一看，究竟为什么我们要相信死人复活，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又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的影响呢？我相信哥林多前书这个星期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来讲都很熟悉了，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都要预备明天的宝剑论英雄。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至28节，或者在这个时候我都讲一讲哥林多教会的一些背景。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建立的，他亲手在这个地方里面住了18个月的时间，其中呢好多的信徒呢其实都是外邦人。如果你睇下地图嘅时候呢，你知道呢哥林多其实呢是处于呢这个嘅希腊嘅地方。咁所以当时嘅信徒呢是受住好多呢希腊嘅思想去影响。咁希腊呢最呢就是哲学思想啦。希腊嘅哲学思想里面有一个叫二元论。咩叫二元论呢？就是话呢佢哋相信呢灵魂呢是宝贵嘅。灵魂呢是神圣嘅。而呢肉体嘅嘢呢就係败坏嘅，肉体呢係次等嘅。咁呢一啲嘅希腊嘅哲学思想呢，其实到呢嗰啲信徒呢信咗耶稣之后呢都仲影响住佢㗎喎。所以呢佢哋认为呢信咗耶稣之后呢佢哋要追求一啲呢灵嗰方面嘅一啲嘅经历，一啲超然嘅经历，例如呢讲方言。佢哋认为呢讲方言呢就係一啲属灵嘅经历，就係呢代表呢佢係属灵啦。而身体呢就是败坏的，所以呢他们不能够相信呢死人复活这样东西。就着这个错误的观念呢，保罗就写信呢用了很长的篇幅，15章整章呢就去重新告诉他们，基督的复活呢是一个事实，而且呢基督的复活呢代表着信徒都要复活。他在第15章的1至11节呢，保罗就重新他说呢，你知唔知你相信嘅福音嘅内容系乜嘢？就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啦。当时咧有500多个弟兄见过耶稣复活，保罗自己都亲身见过呢个复活嘅基督，因而咧被呼召成为使徒。然后去到第15章嘅12至19节嘅时候，保罗就去驳斥嗰啲人唔相信死人复活，就即系话咧你唔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呢个系荒谬嘅，亦即系话咧你仍喺罪里边。去到呢一段经文，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第15章嘅20至28节，佢第一节就已经讲到，佢话当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佢好肯定咁样，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嘅复活系开始咗一个新嘅时代，呢、这个时代就叫末世。当一个产妇咧，佢十月怀胎，佢点样知道自己就嚟要生呢？就是有一日如果佢见红嘅时候呢，佢就知道呢我要入医院啦，我要去生得啦， BB 快啲出世啦。耶稣基督嘅复活呢就好似一个产妇见红咁样。佢系呢一个指标话緊俾佢听呢，即将有一连串嘅事情呢会发生。系咩事情呢？第一样嘢呢就系、是、所有喺基督里面嘅人呢都会复活。第二样嘢呢就系、是、呢人类最大嘅敌人死亡呢将会呢毁灭。神呢是会掌王权。而我们呢去看一看这两点。第一方面呢就是看第20至22节。然后我再读给大家听。第20至22节就是讲到信徒的复活。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我们读这一节先。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呢成为所有睡了的人，即是死了的人呢的初熟果子。初熟的果子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的。以色列人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初熟的果子就是说第一批收成的果子。见到初熟的果子就是说个大丰收即将会发生。那我家人是卖生果的，我爸爸妈妈卖生果卖了40多年。那跟着我妈的资料就说其实一年是有两造橙是会出现的。第一造橙就大约在农历新年咁上下嘅时间啦。 初出出嚟嘅橙咧叫新橙，嗰啲新橙咧就会比较酸嘅。一啲新橙慢慢出得耐嘅时候咧，就会越嚟越甜，咁你就叫旧橙。咁咧，你出到咁上下旧橙咧，去到第二批嘅时候咧，就大约中秋节，即系大家呢啲时间嘅时候咧，你开始食第二批橙嘅时候咧，就会咧又发觉又开始酸啦。又即系话咧，慢慢咧，慢慢再出多啲咧，就会变成旧橙，又会越嚟越甜。咁呢啲酸橙咧，就会成为咗咧初熟嘅果子，话俾你听咧，一批新嘅橙咧就会出现啦。所以咧，初熟嘅果子咧，就代表咗一个大丰收咧，即将会来临。所以保罗话，既然基督已经复活，佢就好似一个初熟嘅果子一样，代表住所有喺基督嘅里面嘅人咧，都会一大批嘅去复活。跟住咧，保罗就用亚当同埋基督做一个比较咧，嚟到话俾佢听呢一个咧，更加系一个事实。二十一节至二十二节，不如我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得唔得？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平衡句来到去讲这一件事实。他说死既因一人而来，这个讲的就是亚当。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这个一人就是讲基督。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正如基督未来之前，亚当是所有人类的代表，因为亚当犯罪，结果我们所有人都要定为有罪。这个原本是我们的目的地，所有人都会因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其实这个用亚当做一个代表，观念就好像这样。八几年的时候，我们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候戴卓尔夫人就代表香港就跟这个中国签订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就决定了1997年的时候香港就要主权回归中国。当时戴卓尔夫人就是这个人就代表了整个的香港，因为戴卓尔夫人签了这个名，整个香港都要顺服在这个人的底下，就要1997年就要回归中国。所以因为亚当是人类的代表，因为亚当的犯罪，我们所有人都要被定罪，我们的结局原本就是死亡。但是这件事情藉着耶稣基督的来到的时候，他是第二个亚当的代表，将这件事情扭转了，因为他为所有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带来了一个新的秩序。那好，我说哦，那我都知道死人复活对我什么影响啊，这样。其实呢，今天呢，可能很多人呢觉得死亡呢都不是很陌生。因为呢，我们每一天呢都会听到呢身边很多的人呢患上癌症啊、绝症啊，这样。真的呢令人很震惊。甚至呢那些的人的年纪是越来越年轻。我记得我几年前出席一个丧礼，是有一个好的朋友。他以前我去短宣的时候跟他一起去服侍。一个很年轻有为的弟兄 ,34 岁。当他一起去短宣之后，他就想着一心回来要读神学去装备自己。想着将来就要去长宣，即是去长期宣教。点知呢，佢去到读神学最后嗰一年嘅时候呢，佢就发现自己患咗肝癌。而且呢好快，你知肝癌呢係蔓延得好快。半年之后呢佢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当时佢女朋友呢冇办法接受呢一个事实，就会患咗抑郁症。一个呢一心好想去奉献自己嘅生命去侍奉神嘅一个弟兄，因为一个癌症嘅探访呢就夺去咗佢嘅短暂嘅生命。的确，如果他的人生的故事就是这样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个个人都会觉得很可惜。事实上，我们参加他丧礼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悲痛，也都觉得很痛心。但是我会问，如果他的生命故事去到这里就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岂不是他一生为主所奉献的是不是就是徒然呢？不是。圣经告诉他，他不是死了，他是睡着了。他现在是失去了地上的劳苦，与主同在， 将来他身体会复活，我们在天家可以一起的见面。杨牧谷牧师是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十多年前他因为患鼻咽癌的缘故，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写了一本书叫《再生情缘》，当他面对鼻咽癌对他的威胁，而他真的面对死亡对他的越来越近的时候，他说死亡要我相信他是最后一站，但我却看死亡只是一道门，推门进去不是进入无有之乡，是进入更高层次的存在。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能够高声欢呼，死亡我比你长命，因为越过这一道门，死亡就永远在我背后，永恒却是在我前面。死亡不是一个终点站，死亡对基督徒来讲只是一个驿站，即是转车的站，只是由一个阶段去到另一个阶段。所以这位弟兄他今生为主所作的不会是徒然，将来他都要得到神的赏赐。所以保罗在第十五章五十八节去讲，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是啊，他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是徒然，因为死后有生命。基督的复活不单止带来了个别的信徒的复活，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它是指向整个世界的秩序都要逆转，就是父神将要作王。我们看二十三节，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第二十三节保罗提到复活是有次序的，这个次序在这里的意思是讲紧按住等级的排序，因为耶稣基督是最高的，最高等级的，所以他先复活，然后呢之后呢就是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即是基督徒呢，就会一起的复活。在二十三节这里讲到呢，基督再来呢，其实这个的希列文的字呢，就是 parasuna， 是一个呢特别的名词。parasuna 呢指到同在、临在的意思，就好像呢一个呢国家的元首大驾光临的时候呢，那种的荣耀、那种的光荣。前一排呢李克强总理来到香港的时候呢，好大阵仗啦，好多警察围住啦，引来好多嘅意见啦。我相信呢耶稣基督再来嘅时候呢，佢要比李克强嗰种嘅阵容呢更劲嘅，更加荣耀嘅。佢要驾着云呢降临嘅时候呢，万人呢都要呢跪下呢要去敬拜佢。基督再来嘅时候，所有喺主里面睡了嘅人都要身体复活，而呢个呢亦都标志做呢末期到了。我哋睇二十四节，保罗说，最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神把国交与父神。末期，末期这个字是 telos， telos 这个字是指到时间上的末端，但是另一个解释也可以讲到说是目的已经达成。所以有一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基督徒都要复活，世界的历史呢就会去到一个终结。世界的历史是会去到一个终结。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真的要互相去提醒，无论今天世界很多的事情几咁混乱，几咁不能够去控制都好，最终这个世界的历史是会有一个终结。希列人就相信历史是会不断循环，但基督徒却是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有始有终的神，因为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他是一位有始有终的神。然后我们再看，他说，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去到世界历史的尽头的时候，基督会将一切属天属地的权柄都会废去，他们不再有能力来到去掌管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见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要归在基督的底下。其实保罗在这里用了两节的旧约的经文呢来到去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样掌权， 第一節的經文就是記載在詩篇110篇的第一節，那裡說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留意在這裡說的是父神使到耶穌基督，這一篇是一種尼賽亞的詩，這裡說的你，你就是耶穌基督。父神會將所有的仇敵都會讓他成為耶穌基督的腳凳。另一篇的詩就是詩篇八章六節，你拜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腳下。同樣這裡講緊父神要所有受造之物最終都要伏在耶穌基督的權柄底下，而眾多的仇敵裡面最怕最後的仇敵就是死亡。26節，盡沒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死人的復活就代表了死亡已經沒有去的能力了，不再能夠在這裡眉飛色舞地去牙文牙舞。在原文呢，其實這一段26節的意思它是這樣的，最後一個仇敵被廢去的就是死亡。保羅呢將最後一個仇敵打在一句的開頭，其實是一個強調告訴你最後的死亡。他將一個擬人法，他說到死亡好像一個敵人一樣，這個敵人已經不再有功效，被廢去了。其實的確在人類歷史以來，死亡都是我們人類的力仇敵，令到人很害怕，人不知所措。有人說過，他說人類面對種種的轉變裡面，例如新的工作啦，搬新的屋啦，有新的關係啦，新的目標啦，某程度上都會有些期盼的，但是唯獨是面對死亡這個轉變，是很少人有期盼，不會期待這件事發生。為什麼？因為死亡是代表我們要分離，跟我所愛的人去分離，跟我所喜歡的事情要去分離。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已經知道死亡的懼怕的感覺。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我的親人就在家裡的床上，因為病的緣故去掙扎，最後我們要送他入醫院，後來他在醫院過身。當時候我只有11歲，我就已經覺得很害怕很害怕，因為我不知道死亡是什麼一回事，死亡之後是怎樣的呢？相信我們很多人都可能經歷過親人離開的時候那種的恐懼。其實失去生命真的會帶來焦慮、懼怕，但保羅在這裡告訴他，基督來就是要釋放我們因為死亡而帶來的懼怕。希伯來書2章14至15節說，兒女既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仆的人。死後有生命，基督的復活已經戰勝了死亡。然後在27至28節，保羅就很害怕人會問，咦，那你說呢，所有的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伏在耶穌基督的權柄底下，那父神呢？於是保羅就會很厲害，保羅成日都自問自答，他又諗緊一啲人可能心裏面有啲問題，咁佢就即刻答。27至28節佢就話，因為經常說神叫萬物都伏在他的腳下，既說萬物都伏了他，明顯那叫萬物伏他的不在其內了。萬物既伏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伏那叫萬物伏他的，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他說這裡最後呢，耶穌基督會將這個國呢交給父神，當萬物都要伏在耶穌基督權柄底下之後呢，他就會甘願呢將自己呢順服在父神的權柄底下，然後呢父神就會作王。其實這些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為了要去成就一個目的，就是讓呢我們的父神呢得到最高的榮耀，因為萬物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救贖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包括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在神的裏面歸於一，同歸於一，得到完全的復和 得到医治。这一个就是将来的图画。将来父神会最终以他的绝对标准来到管治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一直以来呢，人类呢都在寻找一些不同的制度或者领袖，希望呢可以搞定这个世界的问题。有人以为呢资本主义可以呢推动这个人类的生产力、经济的发展。点知呢，我们就发现资本主义呢带来的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有人以为呢共产主义呢可以帮助人呢资源分配得好啲啦。但点知呢，佢忘记咗人是自私、贪婪。人人平等这个道理呢是冇可能发生的。有人会期望某某领袖呢可以帮佢解决国家嘅问题。但点知上咗台之后仍然是令人失望。但是圣经告诉你们，将来神会在万物之上，是万物的主，父神要作王，一切的制度、一切的领袖都要服在他的主权底下，他要以他的主权来到去管治这个世界。同样地，今日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多属神的儿女，因为他们很想按住神的心意，他们去追求公义、仁爱、诚实、善良，似乎在地上都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所做的事不会是徒然，因为将来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其实跟大家去分享一段这么抽象的经文有什么应用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好啊，我们将来会复活。又讲到父神会作王，其实可能你会问，喂，这些都是将来先发生的事，我今日仍然要去生活。但是我想跟大家讲，这些的事实将来会发生的，其实是预备着我们面对着我们今日的生活。我想给大家的去看过的就是一个永恒的价值观。今天呢很喜欢讲终极这样东西的。打机的人呢就会喜欢讲终极大战啦，终极大赏啦，终极的结局啦。其实基督徒呢都有终极的，就是终极的盼望。我们的终极盼望就是永恒观。好想呢将大家呢将个焦点呢放两样东西上面，可以带回家的思想。第一个呢一个安慰，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提醒。第一个安慰呢就是，既然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会复活，究竟我们怎样看今日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呢？在美国呢2003年呢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统计。92% 的美国人呢相信神存在。85% 的人呢是相信有天堂。82% 的人呢相信有神迹。但是个真相呢就是，当面对疾病而可能会有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呢，美国人呢仍然是非常之惧怕。其实他们真正心底里面相信的呢是医学的科技，希望帮助他们的生命呢可以延长。美国人呢是一个很怕痛苦的民族来的。如果你去到美国呢去 Walmart 的时候呢，你买东西呢你就发觉呢美国人那些止痛药呢多到不得了。是好多的。他一少少痛呢他们就可以有任何的止痛药呢可以帮你医治。美国人呢很怕痛苦。但是基督徒是怎样的呢？基督徒其实可以很勇敢去面对痛苦。因为在痛苦的里面有耶稣的同在。耶稣基督就是为了受苦而来到这个世界。圣经说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因此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恤，得恩惠，作随时的帮助。他不单止受苦，他还战胜了死亡。我们知道这些苦难都是自暂自轻的苦楚，因为有一天都要过去。我们要去承受的是永远无比永远的荣耀，将来我们都要复活。第二件事给大家一个提醒的，就是我们怎样看我们生命的投资呢？刚才讲到最终父神会是掌权，最终都会按住神的标准来到去运作这个世界。现在的一些价值体系都会瓦解，我们又没有好没有为到将来这个国度来到去投资自己的生命呢？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决定呢很想将他的财富呢都要带入永生。咁因为佢好行刺咁样祷告呢，神呢就答应咗佢祈祷，但係有一个条件，就话呢你只可以带一个行李箱嘅财宝嚟天堂。咁嗰个有钱人呢，佢就决定呢个行李箱装啲咩呢，装晒金砖喺入面，因为佢将啲财宝带入天堂。咁嗰日呢终于嚟到啦，神召佢返天家。嗰日佢入到天堂嘅时候，佢第一个遇见嘅人呢就係使徒彼得。咁彼得就话：喂，你唔可以带呢个行李箱入天堂㗎喎。但係嗰个人就话：唔係呢，我之前同神有協议㗎。咁於是呢彼得就话：咁你介唔介意可以呢俾我打开呢个行李箱去睇一睇究竟里面有啲乜嘢呀。咁个人就打开个行李箱，就见到呢里面呢全部都係啲金砖。跟住彼得呢就好稀奇：你带呢啲铺地下嘅嘢嚟做乜嘢呀？我喺度已经好多喇喎，我用不着你呢啲咁嘅金砖喎。因为喺天堂嗰度咩黄金街碧玉城嘛。今日呢我哋以为好重要嘅嘢呢，其实将来呢去到天家嘅时候呢可能已经冇价值。今日我哋着緊追求嘅系啲乜嘢呢？你有冇諗过喺天堂里面呢啲嘢用唔用得着嘅呢？系乜嘢系你嘅优先次序呢？今日神所俾我哋嘅时间、才干、金钱，我哋有冇好好嘅以神嘅心意、以神嘅标准嚟到去运用呢？有一个弟兄30岁到，受过喺英国里面呢受过好好嘅教育，返到嚟香港嘅时候呢搵到一份非常之高收入嘅职业啦。其实呢好多身边嘅人都会觉得啊，你真係好啦，你又可以受高等教育，跟住又搵到一份好好收入嘅工。但呢佢自己心里面呢好不安。佢觉得呢佢就係因为呢份工呢令到佢冇时间去侍奉神。佢祈咗祷好耐，最终呢佢就决定呢佢要去 apply 另外一份工。呢份工呢就係喺教会嘅书局里面去做嘢，但係人工呢係会低咗一半嘅。佢就因为呢好想去侍奉神，佢放弃呢一份高薪厚职嘅工作。呢一个弟兄就係以天国嘅价值观嚟到去管理佢嘅人生。今日我哋係点呢？我哋有冇预备好将来去见主面嘅时候，佢话俾神听，我哋都係以你嘅价值观嚟到去管理我今生。然后神话俾你听，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一开始嘅时候呢，我同大家分享三个呢砌砖嘅工人嘅故事啦。工人甲呢就话我哋砌緊砖，工人乙呢就话砌緊幅墙，工人丙呢就话呢我起緊一个本市最宏伟嘅教堂，将来呢有好多人要喺度敬拜。究竟我哋系边一种人呢？我哋系咪工人甲，只系呢集中喺应付我每一日嘅工作，应付嗰啲嘅 deadline 死线呢？定还是我哋系工人乙，只系为咗呢啊点样可以快快乐乐咁样去过今生呢？定还是我哋系工人丙，我每一日呢就系为咗我嘅永恒嚟到去预备呢？可以暂时轻看自己所面对紧嘅苦楚，因为知道呢啲有一日都系会结束，然后我时刻警醒预备见主面呢？让我哋一起去祷告啊！